Good evening, my dear brethren of the
priesthood. 我亲爱嘅圣职兄弟晚安。今晚我要讲嘅主题系传道服务。我讲到嘅对象系众多聚集喺世界各地持有阿伦圣职嘅男青年，佢哋嘅父亲、祖父同埋看顾佢哋嘅圣职领袖。传道事工呢项主题系好贴近我嘅内心，正如佢贴近八个七十员定额组里面每一位成员嘅内心一样，因为我哋都蒙差遣要在他面前往他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传道事工系我哋教会嘅命脉，同时亦祝福咗所有接受信息嘅人，令佢哋可以得到生命，获得拯救。当夫子在尘世传道的时候，他在加利利召唤渔夫写下他们的渔网去跟从他，并且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主召唤谦卑的人，透过他们等其他人能够听见福音真理归向他。在1837年6月，约瑟斯密先知召唤使徒希伯金去到英国传教。金长老的这项召唤是在他们两人坐在加德兰圣殿的时候来到的。当时约瑟藉着神圣的权柄说，希伯弟兄，主的灵对我轻声说，等我的仆人希伯到英国传播我的福音，以打开各个国家的救恩之门。这个例子说明了召唤是怎样藉着圣灵的低语临到主的仆人心中，藉以派遣传教士到他们的传道地区。今日传教士按主所制定的方式，两个两个出去带着同样的信息，并藉着同样来自神的先知的神圣召唤去服务。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曾对那些蒙召唤去服务的人说，你们有传教的大好机会，永恒的祝福等着你们。你们有机会在圣职服务的舞台上演出，而不再是观众。我亲爱的阿伦圣职兄弟，这个舞台是你们的。你们准备好要演出你们的角色没呢？主需要每一个有能力的男青年做好准备，并且再次承诺，从今晚开始就保持配声，使你可以从神的先知那里获得传道的召唤。我深深记得在我们家庭两个仔女收到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召唤书的时候，全家那种极度喜悦的感觉。在他们打开神的先知所寄来的特别信函的时候，兴奋和期待充满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女儿珍妮莎被召唤到密芝根州底特律传道部，而我们的仔克里就被召唤到俄罗斯南莫斯科传道部。我们在当时同时间感受到既谦卑又兴奋的感觉。几年前，我和罗斯本姊妹有幸主领纽约州北纽约传道部。传教士到纽约市报道的时候，总是令我感到非常惊奇。他们来到传道部的第一日，我和他们面谈的时候，我心中对每一位传教士都有很深切的感激。我感觉他们被召唤到我们的传道部是神的计划，是为了他们自己，亦为了我，他们的传道部会长。在我的传道任务结束之后，戈登兴格莱会长就召唤我担任教会的七十员。身为新任的总会当局人员，我在早期所接受到的训练令我有机会坐在十二使徒成员的身边，观察他们怎样将传教士逐一分派到这个庞大教会里面三百几个传道部当中的其中一个去服务。得到亨利艾灵会长的鼓励和许可，我要同你哋分享几年前佢仲系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嘅时候，我喺佢身上学到嘅一个特别经验。每一个使徒都持有神国嘅约匙，并且喺总会会长嘅指导同埋指派下行使呢啲约匙。艾灵长老当时正分派传教士到唔同嘅传道地区，因为我需要呢部分嘅训练，所以我被邀请从旁观察。有一朝早，我去到一间房间同艾灵长老一齐。房间里面预先准备好几部会议要用的大型电脑荧幕。那里另外仲有一位被指派在当日提供协助的传教士部门职员。首先，我们一齐跪低祈祷。 我记得艾灵长老非常诚恳地祈求主祝福他能够精确地知道应该分派传教士去哪些地区。精确这两个字正正讲出了艾灵长老当日所展现出的信心。程序开始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电脑荧幕会出现一幅准备接受指派的传教士的相。每次显示相片的时候，那位传教士对我来讲就好像同我们共处一室一样。艾灵长老跟着会用和蔼可亲的声音问候那位传教士说，赖尔长老或者杨姊妹，早晨，你们今天好吗？他跟我说，他喜欢在心中思考这些传教士会在哪里完成他们的传道工作，这样做可以帮助他知道要分派他们去哪里。艾灵长老跟着会认真研究主教和支联会会长的评语、医疗方面的记录，还有其他同各位传教士相关的事项。之后他会参考另一个显示世界各地区和各传道部的荧幕。最后在他获得圣灵提示的时候，他会将传教士分派到他应该去的传道地区。从其他十二使徒身上，我了解到每星期主的使徒在分派众多传教士去世界各地服务的时候，这个做法是非常之常见的。由于好几年前我曾经担任自己国家东部各州传道部的传教士，我深深被这个经验所感动。当时亦都由于我曾经担任过传道部会长，我好感激能够在心中获得进一步的见证，知道当时我在纽约市的传教士都是透过启示而派遣到我那里的。分派了一些传教士之后，艾灵长老一边沉思着某位传教士的情况，一边转向我问，卢斯本兄弟，你觉得这个传教士应该去哪里呢？我好惊讶，细细声向艾灵长老暗示我不知道，而且我没想过我自己可以知道的。他望着我简单这样说，罗斯本兄弟，再专心点，你都可以知道的。于是我将座位拉得更加靠近艾灵长老和电脑荧幕，以及更加专注。在这个过程进行中，有好几次艾灵长老都会转向我问，罗斯本兄弟，你觉得这个传教士应该去哪里呢？在我讲出一个传道部名称之后，艾灵长老会深思熟虑地望着我说，不对，不是那里。然后他会按照他所感受到的提示，将传教士分派去应该去的地方。就在我们就快结束这个分派会议的时候，荧幕上显示一张传教士的相。我有个强烈的灵感，是整朝早最强烈的一个，就在眼前这位传教士应该要分派到日本。我并不知道艾灵长老会问我，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他问我那个传教士应该去哪里，我语带试探又谦卑地回答，日本？艾灵长老立刻说，对了，就要送他去那里。电脑荧幕一出现所有日本传道部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传教士应该送到去日本的札幌传道部。虽然艾灵长老没有问我确切的传道部名字，不过他的确将这位传教士分派了去日本札幌传道部。我的心深受感动，我亦都诚心感谢主给我体验到圣灵的低语，知道那个传教士应该去哪里。在那次会议结束之际，艾灵长老对我见证，救主深爱每一位被分派到世界各地传播复兴福音的传教士。他说，就是因为救主伟大的爱，他的仆人才能够知道这些美好的男女青年、年长的传教士和夫妇传教士应该去到哪里服务。我在那朝早更加获得一个见证，知道教会召唤的每一位传教士，无论在分派或者是重新分派到哪一个特定的传道部，都是藉着全能的主神对他的仆人所作的启示而进行的。我要引用主比维特茂兄弟的话作结束，他们在复兴时代的早期扮演影响深远的角色，他们是今日片的见证人， 每一本摩尔门经的前面都包含了他们的见证和署名。他们亦是在1829年蒙德神的先知召唤去传播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第一批传教士。在旧义和圣约第十四篇的前言写着，为特谋儿子中的三位对这事工的真实性都获得了见证，所以十分关心自己对此事工的责任。主对约翰·惠特茂和小彼得·惠特茂说，因为你多次求我，想知道什么是你最有价值的事。我想你们男青年有很多人都问过自己相同的问题。下面是主的回答。现在看哦，我告诉你，那对你最有价值的事，就是对这人民宣讲悔改，使你带领灵魂归向我，使你在我父的国度中与他们一同安息。在你们人生的这个阶段，一个来自主的传道召唤，对于你，我年轻的朋友，就是你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现在就开始准备过正义的生活，向你的家人和教会领袖学习，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建立神在地面上的角度，并且接受你在这项如此伟大的伟业中的神圣召唤。这个是我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